Hello， 大家好，我是 Willy， 我们又在 Podcast 上面聊天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的话呢，我是一个线上一对一教学的音乐老师，我的主要工作内容呢，就是教网络上的人呢如何使用电脑制作音乐。那我的 Podcast 呢，就是在分享我这些日子，开始经营自媒体，或者是每天工作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时候会分享一些机车旅行的故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些年啦，我开始进 YouTube 或者是 IG， 虽然我不是很厉害啦，那我就是分享我这些年制作短影片或者是 YouTube 影片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最近。最近呢，我的弟弟呢，因为我骑摩托车嘛，我骑一台重型机车，然后去旅行。他可能偶尔会看到我的一些影片，或者是他自己刚好摩托车也坏了，有兴趣就想要学习骑挡车。那我就想说，他既然有这个兴趣，那我就教他怎么骑。那我教他怎么骑的过程中呢，我就顺便记录一下好玩，然后就把它剪成短影音。那最近呢，教他骑摩托车这部影片的短影音呢，在 IG 的这个平台呢，扩散率还蛮高的，已经超过我以前所有影片的扩散率了。那我就在分析这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发现了一些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在近期啊，大概这一年开始，严格来说大概从三月开始，我开始密集的制作短音，然后比较认真，每一集都有上字幕。在去年2021年前年九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有开始就是上传短音，但是都是可能一个月上传不到一支，就是随手拍的，根本就没有剪辑，就是想说试试看这个功能。一直到今年三月我才开始认真的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尝试尽量在每天或者是一周可能3到5部这样短影影片。那我觉得制作短影影片的好处呢，就是你做一个影片可以所有平台都上，你可以上在 IG， 你可以上在 TikTok， 你可以上在 YouTube， 你可以上在 FB， 那你也可以上在 Lightroom，这些平台呢都是可以支援短影音的。那我一开始呢就只有放 IG 跟 YouTube 为主。那 IG 有时候如果你设定账号联动 FB 的话，它是会一起，你 po 在 IG 它就一起帮你 po 过去。那我有两个 IG 的账号嘛，也有两个 FB 的账号。这两个账号呢，有一个是 IG po 了 FB 就会 po， 有一个是一定要去 FB po IG 才会 po。我还没有研究出来是不是后台设定有什么样子问题。那基于方便性，我觉得如果可以在一个地方 po 两个平台都同时上片的话是最方便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在 IG po 的时候呢，去 FB 平台你是没有办法改那个短影音的描述的内容的，这个我也还在研究。那后来呢，虽然一开始我比较排斥用 TikTok， 可是我后来发现既然你做了，你就都上传。就算没有人看，我还是会上传，因为这样子万一哪天我想要抓回备份，或者是不可能所有平台都档案都不见嘛。所以如果我所有平台都上传的话，哪天如果电脑里面这个影片不见了，那我就可以去某一个平台把它抓下来。那我觉得这个在对我来说就是多一份备份的地方啊，反正不用钱，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你生活的一些回忆啊，或者是有趣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上传到短音，即便没有人看，你也可以当做一个回忆的备份。那在制作这些短音的期间呢，我发现，短音的流量呢，跟长影片的流量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最近会比较差一点，因为自从一些大 YouTuber， 比如说九妹啦，他们讲说，短音的时代怎样怎样，长影的时代怎样怎样。做短影音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竞争也会越来越多。那当然越多的人做短影音的影片，就越少人会看到你，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只能尽量提升自己制作短影音的能力嘛。 那如果你做的越多，你就越有办法去习惯或者是改进，所以我才会希望自己能够在每天至少能够生成一部短音，但是这是最好的状况。有时候我可能要录 podcast， 要写网志，或者是要上课，或者是又要出门，就不太可能每天都产生短音。就是如果说你是短音是需要剪辑，不是随手拍的，就比较难。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拍越多的短影音，你其中一部短影音被看见的几率会越大，因为100部影片被看见的几率跟一部影片被看见的几率是不一样的吧？你如果一年每天365天都制作短影音，你就有365部。可是如果你一个礼拜只制作一个短影音，你一年也就只有12部短影音，那被看见的几率相对的就少。那虽然说可能你品质会提升，但是怎么说，你没有多做你就不会提高你的品质，因为所有事情都是要经过练习的，先有量才会有质，所以我觉得要多尝试多做，而且不一定要把影片做到完美。有时候有些人他会去挑你影片的毛病，比如说你讲的不对啊，或者是你的影片拍的不好啊什么的，可是你就是在练习，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别人批评你或者是给你建议，你就礼貌的建议我们就虚心接受，那或者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关系。那对于不理性的回应，我们就可以处之泰然，不要去理他。也慢慢的因为拍摄短影音影片或者是 YouTube 影片，我会接触到一些比较负面的声音。一开始我其实会蛮在意的，觉得他这样讲我心情会不好，可是当我制作一年以后，或者是经过这段时间以后，我慢慢的感觉，哎，他要讲就去给他讲，因为他讲你不好的地方，其实完全不需要花力气。可是你在制作的时候，你自己本身知道你在进步，你知道你在成长。他的建议，如果你不去听他就不会伤害到你，而且他并不了解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个性。他完全不认识你，不了解你，所以你也不需要去在意他的批评。好，所以我觉得某个层面上来讲，你多制作一些内容，对自己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那再来就是看你的时间分配，你有没有这个怎么讲喜好或是时间？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上课以外的时间，我就是在想办法经营自媒体啊，上传短影音或者是 podcast 或者是网志这些东西，它算是我工作目标的一环，因为我必须透过这些自媒体去让可能需要学音乐的人，或者是可能去分享我一些让需要学音乐的人知道我，同时也去分享一些我学到的东西，记录我自己的成长，所以。我在制作短影音的过程当中呢，是有获得快乐的，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下来做这些事情，即便听的人不多，或者是看的人不多。所以我认为呢，当你要经营自媒体或者是做内容创作之前，你要先确定你做这件事情是开心的。那相信长期有在听我 podcast 的朋友，你们都知道，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的时候。那很幸运的是，我最近在调整我工作的平衡的状态。当我调到一个平衡状态的时候，就是我有多余休息的时间，所以我可以去思考或者去反思。最近我有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我会在想到一些idea 的时候呢，我会马上用 iPhone 手机录下来，这也让我有点心动，想要去买新的 iPhone 15，因为它有一个快速键可以快速录音。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是在专注工作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你在散步、骑脚踏车，你会突然一些想法，是你在专注思考的时候不会出现的一些想法。那如果你没有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或者去执行，它就这样过去了，你也不会再想起来。那就像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制作短影音长达一年或是两年的一些心得分享。那如果没有记录下来，我可能就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 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许录音是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记录你想法的功能。那 iPhone 的录音功能其实蛮方便的，你就可以录下，它会记录你在哪里录下这一段语音的。那我会用 AI 的软体呢，帮我把这语音打成字幕，那我就可以再写成日记，或者是我可以再整理成心智图。有时候很多工具是你很好取得，只是你没有去使用它。那我觉得善用我们身边这些可能以前皇帝即便他那么有权有势也不一定可以使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好更快乐吧。那不晓得这一集的分享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如果你有其他想法，或者是你有更棒的记录生活或者是制作短影音的一些 idea， 也欢迎你在这一集 podcast 或者是影片下面跟我分享，也许我们未来会有 podcast 的影像版吧，我不知道，因为真的时间不够，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多事情，所以目前 podcast 可能就不会有影像版。那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下方留言，那未来我再思考一下怎么样子可以让我的 podcast 同时上到 YouTube， 然后又不会太无聊，因为我不知道如果只有音档会不会有人想要在 YouTube 听，因为 YouTube 平台还是比较 for 怎么讲影像的内容吧。那最近我的内容调整也是希望能够分成两个大方向，一个就是用电脑制作音乐的教学的这一个平台啊，我有一个平台叫李思维，有网站，有 IG， 有 FB 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 Mr. Rudy 的网站，还有我的 IG， 还有 YouTube 那个平台，目前是比较 for 机车旅行，或者是最近在制作一些教我弟骑摩托车的影片。那 Podcast 呢，我目前就是当做一个我经营自媒体，或者是我在个人工作上学习到，或者是感受到、发现到、思考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呢，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帮我评分或是给我回馈，也许下一集呢，我们就可以针对大家提到的内容再做一些讨论。好的，我是吴力，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 Podcast 节目。那我的节目叫胡先生脑内鸡汤，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或分享给你身边你觉得可能会需要这集内容的朋友。那我们这集到这边，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次见，拜。